据大纪元网站统计，截至7号为止，声明退出中共的人数已经达到6950多万人。就目前一个月100多万人声明退党的态势，退出中共的人数很快将要超越7000万人。今天下午，许多民众在总统府前集会，声援这波退党大潮。
党赶快推团推出红收兵，推出血淋的党。
退出中共人数快达7000万，近3000位台湾民众在总统府前希望响应全球声援退党人士。
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我们在此声援他们，向他们表达敬意，同时也趁这个机会向世人们预告，中共邪党崩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这个中国共产党从以前到现在，对人民的迫害，还是对甚至对台湾的这个压迫我想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使全台的人民那甚至世界更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那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场民众打出各式标语，包括上千名台商限中共黑牢、解体中共、两岸真和平、大陆黑心货是中共执政的恶果，呼吁台湾社会一起关注这波向中共说不的浪潮。据大纪元网站统计，近来退党人数变化，每个月都达到130万人以上，三月份退党人数即将突破7000万人。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陈美生台湾台报道。
声援7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队伍，周六下午从台北凯道游行到101大楼，沿途观看的民众有的表示震撼，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有的则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还有人提起台商在中国受害的事，认为这样的声援活动很有意义。
退党游行队伍中展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标语，饭店经理沈先生表示应该要有信仰自由，并支持这样的声援退党活动，
不要迫害了，对，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有信仰的自由嘛。
过去经营模具生意曾前往大陆了解市场的黄先生表示，台商中小企业在大陆受害的非常多，
共产党本质就是偷抢骗的十八般武艺验证精通嘛，正经的都不会啊，你像看台商啊，你这个真的说上万人，我说何止上万人，所以在台湾的一些商人呢，在那边坑掉了不知道几百亿美金呢，有的都光着屁股回来了，真的台湾的房子什么都卖掉现在就是有的在开计程车的什么。
黄先生说，中国老百姓没有人权，连媒体都封锁了，哪来的民主化？台湾应该正视这样的问题。
就看到这样子的就是游行活动，觉得很壮观，那也就是激起我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本质的一个好奇，愿意为了自己所坚持的就是站出来走上街头，那我觉得感觉蛮震撼的，然后也觉得抱着一种支持，然后希望能够进一步去理解的一个态度。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近3000人经过台北东区，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从商的蔡小姐表示震撼，说想去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新唐亚太电视副东陈美生台湾台北采访。
结合中港台三地各界精英的国际人权无法推动立法联盟，期盼以纯正人道关怀来推动台湾在两岸三地起到真正民主人权自由的火车头作用。究竟人权无法对两岸三地有何影响？让我们来看看。
资深媒体人杨宪宏表示，两岸人权落差很大，在两岸的交往过程中，人权应该放在最主要框架。
台湾基本上已经有这些想法，可是呢，在法律上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等于了。那中共就会利用这种时机，在你还没有成立这些法之前呢，用他的标准来污染你。我觉得这个人权无法某种程度是台湾的副产品。
杨宪宏指出，未来中共官员想到台湾来，人权无法将成为一个检验的标准。
我相信如果中国老百姓表示说这些侵害他们人权的人在中国不但官越做越大，杀人越多，官越大，可是到台湾来有罪，请问他敢不敢来？如果你做官没好休息，不要来台湾， 这就是人权的一个壁垒，就是人权的一个高大障碍。
台湾如果通过人权无法，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廖福特相信，国际社会对台湾将会有高度的正面评价，也是对中国人的一股支撑力量。
如果说他可能受到破坏的话，会有另外一个全世界的力量，包括台湾来支撑他们的行为。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促进或者是前置的力量，要中国的执政者的话，他能够比较收敛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院长，我跟院长哈，不要害怕去关心中国的苦难同胞。如果你骂总统，你去年签的这两项国际公约不是作秀，不是骗局的话，那就请在立法院占大多数的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只要你骂总统一声令下，我相信这无法，这个会期就可以过。
为了台湾和两岸三地更民主、更具有普世价值的明天呢，共同来支持和努力。
推动立法联盟表示，全球华人可以连上国际人权推动立法联盟或台湾司法改革基金会的网站，参与联署支持。
为了让台湾人权能够更与国际人权接轨，国际人权无法推动立法联盟发起联署，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支持，包括《防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防治仇恨罪条例》和《难民法》等五项攸关国际人权和人道的立法和修法的推动。
台湾在去年通过了《国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由立法委员、港台律师、法学教授及台湾国际法学会和美国人权法律协会等团体所组成的国际人权无法推动立法联盟主张，台湾必须推动包括《防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防治仇恨罪条例》和《难民法》的制定，以及修订《残害人权之罪条例》和《入出国及移民法》等五项攸关国际人道的法律，才能够真正与国际人权的标准接轨。
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台湾的纯正的人道关怀，就是台湾不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避罪天堂，台湾必须是一个人道的庇护所。
在二次大战以后，普遍管辖原则已经成为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酷刑罪、仇恨罪等罪行的国际通例。推动立法联盟主张，对于这些国际罪犯，应无追时效限制的规定。
所谓的那个普遍管辖是这样子，说希望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 A 国管辖，或者是你把它引渡到 B 国管辖，或者是你都把它移送到国际刑事法院去管辖。全世界一定会有国家或者是国际的刑事法院来管辖它。
推动立法联盟主张修订入出国及移民法，对于触犯国际严重罪犯而遭到其他国家起诉或通缉的外国人，台湾应禁止他入境或将他驱逐出境，甚至协助引渡到其他国家接受审判。
像江泽民、李兰清、罗干等人在阿根廷和西班牙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告的这些人，甚至吴官正和薄熙来想进入台湾的这些中共高官，他们进来了，我们台湾不必追诉他，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告了他，我们送他走，我们协助引渡。
对于难民法，推动立法联盟则主张应该将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居民纳入庇护对象。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难民从今天的状况全部来自于中国，几乎100%来自于中国。那如果说我们的法案把这部分排除的话，其实我们是制定一个难民法，可是却没有保障任何人。
推动立法联盟呼吁台湾朝野跨党派支持国际人权无法的推动，同时发起联署，希望全球华人能共同来支持台湾制定国际人权无法。新唐人亚太电视夏明渊、林佩准，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一则有关婆罗花开的报道在大陆的网站上被纷纷转载，然而中国官方的许多媒体在报道之后又积极的删除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请看记者的报道。
2月28号，中共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报道了江西庐山发现幽潭婆罗花的消息。报道中说，2月27号上午，中新社记者来到九江市庐山好汉坡长航修养所宿舍的庙伟居士家中。庙伟居士告诉记者，当天早上盛开了两朵幽潭婆罗花，由于这种花非常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拍摄时记者使用了放大镜才拍摄清楚。年近50的庙伟居士表示，他是在家中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洗衣机外壳下方有一簇白色花样的奇物， 这簇神奇的小花直径只有1毫米，花形如钟，银白色，花茎如银丝。妙伟居士用手触摸一下，以为是小虫产下的虫卵，并小心地用手将其扶平。令他极为惊讶的是，过了一晚，这簇扶平了的花又长直了，并长出了18朵乳白色的花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中新网的报道在国内纷纷被其他媒体转载。从3月1号的搜索结果查看，大陆至少有300家网站转载了这则有关婆罗花开的报道。搜狐视频和6间房的网站还专门为这个新闻制作了视频。然而，这则报道却很快又从各大网站删除了。除了中国新闻网之外，中青在线、易网、腾讯网，甚至凤凰网也把这则报道从页面上移除。但因为转载量比较大，所以目前很多网站上还保留这则报道。不过，有些网站有关这则报道的链接却出现了一些技术障碍，速度非常缓慢。而新浪网上关于这则消息的评论已经达到了2200条，但这些评论查看起来却非常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共的媒体在大量报道之后又积极地删除了呢？查阅佛经有关婆罗花的部分，法华文句上有这样的话：幽昙花者，此言灵瑞，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此前大陆媒体曾经报道了关于婆罗花的内容，但那次专家出面给出了定论，认为所谓的婆罗花是草灵虫卵。但这次的报道却让专家们的虫卵论彻底无化，因为这次从季节上就能加以区别。通常草灵虫卵的出现是在夏季，而现在大陆正是冬季。而通过中共宣传部门对有关婆罗花的讯息紧急删除的反应来看，这次专家也帮不上忙了。新唐记者宋长和、周平综合报道。
虎年伊始，一些大陆观众纷纷给本台打来电话，表达他们对新唐人电视台的喜爱和感谢，并期待着在中国大陆人人都能够看到新唐人电视的节目。
老高是个农民，为了能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换装了好几次卫星天线。
新唐人接收器，我家呢是从90公分的，我就开始安，能收了欧卫的节目。共产协党呢给关闭，我们呢接收不进来，我们看不着呢真实的情况，我就换到1米8，我一直能看到一些时候为止。
大陆观众文军说，他非常喜欢九评共产党、热点互动、大陆新闻解读等节目。
2006年我就开始看安装大锅收看新唐人节目的，尤其是看到九评共产党、热点互动、大陆新闻解读。我希望新唐人的电视台越办越好，早日把新唐人的电视台搬到中国大陆。
另一位大陆观众小华说，新唐人播出的九评共产党使他全家退了党。
看新唐人电视台这个节目呢，给人舒服的感觉，不像协党电视台节目的都是谎言，充满了色情暴力。由于看了九评共产党，使我明白中共协党的本质及一贯治人、整人、害人的做法，因此我们全家退出了党团队组织。
他们都期待着更多的中国人都能收看到新唐人。
我推荐的是大陆广大群众都尽快的给新唐人接收器安起来，咱们都看一看讲真话的节目，看看共产协党他是怎么破坏咱们老百姓。
要是中国人都能收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该多好啊，预祝新唐人电视节目越办越好。
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印尼巴淡岛的新时代广播电台从2005年3月成立以来呢，因为大量的报道中国国内的真实资讯，例如 SARS、禽流感、甲流感等等疫情，还有有毒食品、践踏人权、迫害信仰等等社会所关心的焦点问题，频频被中共利用外交手段进行干预，让印尼政府呢违背民意，停止颁发执照给新时代广播电台，让听众失去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渠道。以下是本台驻印尼记者发来的报道。
印尼巴淡岛新时代广播电台2005年3月1日成立，其广播覆盖面远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节目经常会广播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诸多真实资讯，如 SARS、 甲流疫情、有毒食品、汉族和维族、汉族和藏族种族冲突事件、对新闻自由的封杀、践踏人权、迫害信仰等等，尤其是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特别是后来被发现的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贩卖以谋取暴利的重大消息，让这个震惊全世界的恶行暴露出来，以致中共不择手段地要达到封锁电台的目的，对外国新闻自由媒体干预升级，用经济利益诱惑让印尼政府屈服，做出违反自己法律的举措，发出停止广播执照的信件。在2007年4月18日，中共610办公室以国家名义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致函印尼广播局，迫使印尼政府封杀新时代广播电台的整个运作。2007年10月5日，印尼广播局编造各种理由，拒绝新时代电台的营业准证申请。虽然新时代广播电台成立时已经按照正常渠道完成营业准证的手续，并且拿到了地方广播局的书面核准书，完全符合营业标准，但是代表国有的印尼中央广播局却以不合理的借口拒发营业准证，让中国的黑手伸向海外自由媒体。2009年11月，新时代电台向高庭上诉的过程中，印尼广播局违反印尼法律，把新时代电台的频率播道的执照发给另外一家电台，中共的干预可见一斑。中共的这些种种做法也受到世界正义之声的谴责，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分别在今年的1月致函印尼尤多约诺总统，欧洲议会的五名议员卡诺科、席斯曼斯基、陆林、可兰克斯和米卡斯基也联合署名致函尤多约诺总统，希望尤多约诺总统阁下关注此案。乔治·贝卡里也在今年2月致函尤多约诺，希望让印尼新时代广播电台能够继续广播，为广大社会服务，提供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和对社会有益的真相报道。印尼记者联盟宣传主任麦基·马尔基约诺说，我想这是正确的，世界组织包括记者吴江界会关注这件事情，同时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就表示这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本国一个小范围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印尼政府信息与通讯部门的频道监督部门的人员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仅仅是违反广播条例是否颁发执照的问题，这牵扯到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广播局却在申请执照的程序上故意刁难。信息与通信部、印尼广播委员会拒绝新纪元电台执照申请，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新时代电台负责人雷蒙谭说，我们得到6位欧盟议员和欧盟议会副主席的支持，这些国际的声援是因为我们对印尼新闻广播自由的重视所获得的支持，我们对中共无理干扰外国媒体自由表示抗议。我觉得西方人，尤其是这些欧盟议员们，他们非常注重人权和媒体自由，电台有一部分节目是华文节目，我们不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是一个很独立的媒体，欧盟议员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新唐人记者开亚福清印尼雅加达综合报道。
近日，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到达欧洲，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宽容和民主高峰会。他途经巴黎的时候和当地华人媒体见面，强调当今社会争取人权的重点是争取网络自由。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近日在巴黎会见华人媒体时，强调今天中国大陆有4亿网民，网络自由能使中国人了解真相，而真相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摧毁中共这个专制政府是不可小视的。杨建立表示，中共在钳制网络自由，那我们就要反封锁。
法轮功发明的翻墙软件在国内被普遍的使用，在突破这个网络封锁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现在是这样，中国你只要是个主动寻找信息的人， 你一定能找着一个软件翻墙，找到你所要的信息。现在被限制的就是那些人被动接受信息的人。那这样呢，我们也要尽量的使这些被动接受信息的人变成一个主动寻找信息的人。
杨建立所发起的公民力量，旨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基本原则，建立公民社会来推动中国民主变革。他呼吁中国同胞
不做贪官，不做恶官，不做恶官的帮凶，不做暴民，不做奴隶。就是我们要真正的需要公民，这公民有独立人格的，以独立的人格和见识来参与中国的公共生活。
杨建立现居美国，是哈佛大学研究员。近几年他发起和推动了公民力量的组织和概念。新唐人记者方慧，法国巴黎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自2008年被欧卫公司在中共的经济诱惑下断掉对华信号以来，不久前另一个自由媒体希望之声印尼分台新纪元电台也迫于同样的压力被印尼政府关闭。国际独立自由媒体受到中共集权政府的干扰和破坏，这类事件逐渐引起了欧盟议会的关注。请看来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蒂·豪塔拉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次对印尼关闭新纪元电台事件表示担忧。他说，欧洲议会一直为捍卫人类的最基本权利而努力，他们确实应该关注这件事。随意关闭一个自由电台的举动，无论是趋于哪个国家的压力，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中共当局的影子。欧洲议会英国议员查尔斯·塔诺克也分析，近期为了维持经济利益，印尼正积极参与中共在南亚主导的各种经济活动。印尼政府曾承诺将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最基本权利，但他目前对一个敢讲真相的独立媒体进行横加干涉，这对于居住在印尼以及中国大陆等区域的广大听众来说都是一个损害。新唐人电视台被欧卫关掉对华信号一事也被欧洲议会广泛议论过。这次印尼再次屈服于中共，海蒂·豪塔拉强调对此事件欧洲议会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会跟进这个案例的，欧洲议会随时都可以根据言论自由的问题进行表决，我们绝不会不加关注让事情这样继续下去的。实质上在欧洲，我们已经出现了像法国欧卫这样屈从于强权政府的例子。目前俄国还在欧洲的很大范围内发布着单面的信息，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这种行为都是不能够被人接受的。查尔斯·塔诺克则断定中共对言论的钳制和媒体的垄断已经输出到海外，中共当局正在用他利用欧卫的办法来对待印尼政府，欧洲委员会将对该事件继续保持紧密关注。众多欧洲议员们表示，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再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政权让步了。新唐人记者布鲁塞尔综合报道。
印度尼西亚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关闭自由独立媒体新纪元电台，令西方世界震惊。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葡萄牙议会议员安娜·格门斯女士近日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屈从中共的行为损害了印尼的自由民主价值，而中共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妄图控制言论自由是枉费心机。
格门斯在得知印尼政府在中共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下关闭独立媒体新纪元电台时，像印尼这样民主化相当发达的国家里发生了这类事情感到很遗憾。在高科技通信非常发达的今天，中共对内想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对外不择手段地去瓦解别的国家的民主机制，格门斯认为这种行为非常荒唐，而且注定会失败。
Beijing,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北京当局还在费尽心机地进行一场阻碍中国民众了解真实信息的战争。在当前一体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在那些高科技通讯手段的推动下，北京当局永远都无法达到控制言论的目的。中共当局所进行的这种信息压制，注定是以失败告终的。由于中共以谎言治国，并将谎言输出海外，迷惑了很多国家的政府要员和普通百姓，不自觉地支持了中共的暴行。格门斯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中共所做的这一切，不要被他愚弄。 我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府都不应该去支持中共当局这种钳制言论自由的暴行。对于向中国民众提供真实和公正的信息方面，印尼巴旦的新纪元电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电台不应该是被关闭。格门斯呼吁西方社会对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人权状况给予更大的关注，需要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要对他们进行支持。新唐人记者布鲁塞尔综合报道。
近来一篇名为《毛泽东时代的最高级别腐败》的文章在网络上飞速的流传，文章细数了毛泽东的种种所谓朴实和廉洁的表象，却是在耗尽全民为己所用的腐败。德国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钟维光指出呢，中共最高级别的腐败来自于绝对权力的独裁。
在一篇揭露和评论毛泽东的文章首次出现国际互联网上之后，两天之内全世界华人网站上出现了大约452000次转载。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最高级别腐败，文中综合了近20-30年来大陆媒体的相关报道，为读者勾画出了毛泽东的一幅真实画像。如在50-60年代大饥荒时期，毛泽东一边放弃他心爱的红烧肉，一边另外爱上了吃西餐。在中国人参观毛泽东那件补了几十个补丁的睡衣同时，有多少人知道他的200万元稿费使他成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中国百万富翁，以及当毎泽东下令枪毙了贪污3000多块大洋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同时，他花了5亿元旧币给自己造出了第一个私人游泳池。80年代末轰动一时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毛的所谓人性化的一面。对此，德国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钟维光2月28号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指出，中共党魁无论哪种表现都是中共权力的需要。
这些个所谓的朴素和廉洁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为了让出权力。他不去占领任何钱，但是他拥有一切。实际上垄断权力的本性是人类本性最腐败的表现。
钟维光还指出，中共最高级别的腐败来自于中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这种腐败，人类的很多思想家呢都已经指出过，就是权力导致腐败，共产党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在今天经济改革的时候呢，他们又可以用这个权力把这个金钱分配到他们的家庭，分配到他们的子女手中。今天中国的腐败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最腐败最坏的时期都要坏得多。
钟维光曾在多种场合大声呼吁中国同胞去看九评共产党，他认为九评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本质。新唐人记者朴志、吴慧珍采访报道。
好，又到了今天的静闻角落的节目时间了。北京市2月26日13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免去了马振川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同时呢免去了吴玉华北京市司法局局长的职务。会议呢还任命北京的8个区县的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市公检法系统罕见的人事大变动被外界认为是胡温当局整肃周永康把持的政法委系统的一个重大步骤。今天静闻角落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公安部名义上隶属国务院主管的部门，但实际上中共的公检法系统通归中央政法委管辖，长期在江泽民嫡系主将罗干、周永康的掌控之下，成为中共最黑暗的独立王国。有的国内网友甚至说，温家宝总理治得了金融危机，但管不了滥权公安。中共的公检法滥权又以首都北京最为恶名昭著，大规模抓捕打压访民维权人士。北京奥运和11庆典期间，北京市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维持稳定，极大地破坏了胡温试图塑造的亲民和谐形象。
政法委是一个管公安、警察、司法、检察院、武警这个系统，它主要针对的是维护这个政权，控制老百姓，镇压老百姓。现在胡锦涛他的目标是针对着政法委下面的一部分贪官。
胡温当局于去年初开始借用中国前首富黄光裕案、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毅案、调查公安部、最高法院和北京市公安司法高官，并撤换了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和总队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去年三月就有消息传出被调查，公安部门还有多人被调查，其中包括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向怀珠、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冰等人。在香港发行的《中国黑金》一书披露，温家宝批示抓捕黄光裕和郑少东之后，公安部门可用大地震形容，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及辽宁省公安厅多名厅局级警戒要员，引起公安部的反弹，以查案子名义也抓了多名温家宝的部下。曾担任北京奥运安保指挥中心总指挥的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被调查的同时却频频公开露面，外界认为他似乎在向调查他的人示威。这次接替马振川公安局长职位的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傅政华，也因涉嫌包庇通缉犯何阳被立案调查。何阳又名何刚强，涉嫌非法侵占中国铁路货运公司的资金财物。同时被免职的北京市司法局长吴玉华，因涉嫌上千万贪污受贿，去年被北京律师李劲松向国家审计署举报。北京律师李苏斌、杨慧文、谢燕仪、滕彪、唐吉田也于去年举报吴玉华、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等人，自1997年至2008年底，利用律师年检注册之机，非法敲诈勒索律师管理费、注册费、会费高达10亿元之多。去年3月12日，李苏斌等10名北京律师对北京市司法局长吴玉华提出刑事控告。3月13号，李劲松、李苏斌所在的易通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下令停业整顿6个月的行政处罚。他们遭到司法局打压的另一个原因是呼吁律师协会直选。
如果律师和某些贪官污吏过不去的是他们的法兄弟的话，他们就会联手来制裁律师。他们对呼吁直选呀、呼吁民主这样的律师呢，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不立即进行打压，只要把这些人置之死地。
目前胡温当局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触动到周永康政法系统腐败的根本。江派势力掌控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月22号发表评论员文章辩护说，那种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司法制度的做法注定是没有出路的。流亡海外的维权律师郭国听说，
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呢，必然导致腐败的法官徇私舞弊，也就是说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个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百万常年不断的上访民众的来源。那么整个国民对法律不信任，对法官也不信任，对法治不信任，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上访民众。这个整个就是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糟糕，一直到中共的灭亡。
另据追查国际组织通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曾负责北京市迫害法轮功的行动，并借奥运非法抓捕大批法轮功学员。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主管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和劳教管理局，对北京市监狱、劳教所法轮功学员普遍的酷刑和虐杀负主要责任。同时，吴玉华也是迫害高志胜律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